上个礼拜，林主任讲，那华神的主任来讲关于这个末后的时代，对不对？然后大家看到那个现在整个中东的局势等等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传道人是常常提醒的弟兄姐妹，那一天迟早终会的来临哈。马太福音24章讲得非常清楚，当世界的人说和当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说平安啊平安的时候呢。基督教再来了哈，但你现在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版图跟很多国家好像和好，好像签订了盟约，其实这一切都是圣经所预言的哈，都不是在上帝的意料之外的，都在预言的当中。那有一天主教会再来，所以我们现在等候哈。那我们可能说啊，等主再来，我们讲了几千年了，那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世界有2000多年了。但有大概，我想相信弟兄姐妹知道，194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啊！1948年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因为在1948年以前讲那个讲那些讲，主的再来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预言还没有应验啊。特别以色列要复国啊，按照以斯结书所讲，那个骨头啊要复活，对不对？大家讲我们都读过了啊，那讲传道带我们读那个以斯结书也读过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1948年之前，没有人可以想象以色列会复国的。好，但是以色列终于在亡国差不多2000年，它可以复国，因为这是圣经所预言的，必然要复国，而且成为一个大国。OK，那所以以色列虽然一个地图很小，但是它是一个大国，它是个强国。那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就把它的土地。把耶路撒冷等等都拿回来了哈，所以到现在的为止，我们看到那个现在的局势，我们也看到，无论以色列的复国，无论现在以色列跟其他的国家所签订的盟约，或者现在的疫情，世界的混乱，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世界已经坏透了啊！我们从心里面都想，明天会更好。啊，有一首歌大家会听了啊，这几天唱过嘛哈，是明天会更好，我们都想明天会更好，但是事实吗？但现实看，可能这个疫情过了之后，下一个疫情可能会更恐怖、更难控制，都说不定，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基督徒，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不要放在这个物质的地上，因为这个地上会过去，我们把我们眼睛放在那个主的再来。那个千禧年国，那个主再来的王国，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世界人会骂我们的哈，谁不希望明天会更好哈？你们这些基督徒乱七八糟乱说话，对不对？啊，谁不希望我们现在世界越来越好，经济繁荣啊，那人心安定，政治各方面都好，我们都想，我们都想。但假如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世界并不如此，因为这个是预告。主的再来的时间，啊，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一天终会来到这个的主题。我们再来看那个马太福音13章，啊，我先分享一些的那个画面哈。刚才叶君君就帮我们读了那个马太福音13章这个比喻。假如我们只看前面，我们这个今天早上的讲那个内容很简单，就是这个比喻很简单哈。13章24节到30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又设了一个比喻。因为十三章呢，总共出现了7个比喻，前面是讲撒种的比喻，后面又讲芥菜种的比喻、面销的比喻等等等等，总共有7个比喻啊。读过基督生平的弟兄姐妹知道了哈，马太福音是一个特别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因为里面有7个比喻哈，非常精彩。然后耶稣讲又设了一个比喻，就关于第二个比喻。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芥菜种的这个对不起，这个是稗子跟麦子的一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哈，人睡觉了，有仇敌来。把那个稗子那个本来是麦田啊，但是呢，把那个稗子撒在那个麦子的里面啊，稗子是有毒的，OK，麦子是可以吃的哈。那把麦放在那个麦子的田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呢，稗子显出来了。 那个仆人看到，就告诉主人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为什么从这里会有败子呢？”主人这就很清楚了，他就说：“这是仇敌做的啊。”仆人说：“你要不要我们现在去把它薅出来呢？”主人说：“不必啊，恐怕呢，那个薅这个败子，连那个麦子也拔出来了。那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收割人说：“先把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然后烧着，好了，唯有留着麦子要收在仓里。”这耶稣讲了个比喻。也有讲到比喻的时候呢，门徒不大了解。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近前来，就问主说：“主啊，把这个比喻，把败子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怎么解释呢？”因为前面是讲过撒种的比喻嘛，撒种的比喻是当时，假如耶稣不解释的话，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撒种的比喻怎么解释的，对不对？这撒种的比喻就很明显，就是耶稣讲的，哦，原来那个种子啊，就是人的心了，啊，所以呢，撒种的比喻很，那个特点是在哪里？原来那个种子啊，讲道那个道啊，都是一样的，不过不同是在哪里？不同是那个人呢，啊，个人的心田不一样。有些是好土地，有些是石头，有些是荆棘的土。所以呢，我们说，哎呀，今天的讲道好不好？其实讲道好不好，讲道都是一样，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了哈。你告诉我，假如你信主了2年，你去参加崇拜，参加了差不多有100多次的崇拜，哪有这么多新的道可以讲？拜托，对不对？不还是那些道吗？但问题呢，是那个人的心呢，是不一样。所以不是听到那个道讲的好不好，是我有没有好的田地来让那个道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啊，今天那个讲员讲的好不好？哎呀，他讲的好，哎呀，所以不是他那个道好不好？道我们的道都讲神的话语，我们不是讲论语啊、孟子啊，对不对？我们是讲神的话语。什么有什么你也读过啊？为什么有差别？差别是不是那个道？差别是我们的心怎么去听那片道，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他们不明白，耶稣解释了。那现在门徒也不明白，耶稣讲这个败子的比喻。耶稣回答说：“那撒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这个世界；好种的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邪恶之子。那个撒败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世界的末了啊！我们回应上个礼拜的讲到，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人要差遣14者，把一切这样跌倒的、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炉里，火炉里。那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就解释了这个的比喻哈。败子，刚才我讲过了，败子是一种杂草，是一种有须的一种的毒草。早期呢是分不开，看不出那个败子跟麦子的样式，看不出来的。但是长苗之后呢，他们那个根呢，那根部啊是连在一起的。假如我们把那个败子在那个刚刚长苗的时候把那个败子拿出来的话呢，连那个麦子也会连累的，那个连那个麦子也会把那个一抽就会抽出来的。所以等他们收成的时候，OK，用肉眼就看出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子，OK，然后呢就把那个败子拿出来，就捆好，然后就把它燃烧。原来呀，有些行家哈，大家都种田嘛，他妒忌旁边那个麦田长得很好。那有些的人呢，他当那个晚上的时候，有些坏的那些人呢，就把一些败子的种啊，就撒在那个麦子的田里面。OK，那等那长成的时候呢，那个本来是很好的，全部都是麦田。却发现有一部分呢，就有些败子在哪里。那假如那个主人呢，等不及的话呢，他就把那个麦子跟那个把那个败子一拔出来的时候呢，那个连那个麦子都坏掉了，啊，所以是这样做的。按照当时罗马的 那个律法，还有现在的印度哈、啊，现在的印度哈、啊，都有把这种的人呢、啊，把这种把败子的种子放在麦田的里面，放在别人的麦田的里面呢，是很大的很大的罪行的。OK， 包括了过去的罗马，现在的印度也有这种的法律的。OK， 好了，田地是什么？我们来看第38节，田地就是世界。OK， 田地就是世界。那我们也不有，就是说有好有坏，对不对？那田地是世界，教会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嘛。现在我们都在世界的里面嘛，对不对？啊，虽然说我们是有属天的盼望，虽然说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但是我们还在活在这个世界啊，对不对？所以呢，世界教会呢，既然是在教会的，既然教会在世界的里面呢，教会同样，哦，也有麦子，也有败子。就好意思说，哎呀，教会不是全是麦子吗？应该，为什么会有败子啊？你懂意思吗 ？OK， 啊，教会不是所有人都是好的吗？为什么有坏的呢？你懂意思吗？同样，假如你用这个方法去想这段的经文呢，你就想通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了。意思说，我们都希望呢，所谓的现眼报哈，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些仆人说，主人啊，你看。那个败子长苗了，要不要把那个败子拿走，把它弄掉？那主人说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呢，假如你把它弄了啊，连那个麦子都弄出来了哦，那等他们长大了收割的时候呢，很清楚的看到这是败子了，它也不会影响那个麦子的根了，就把它拿出来，那把它捆好，然后把它用火烧了。我们都很想那些败子呢。现眼报，我们很想说，哎呀，那些在教会里面的坏人哈，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那些的假基督徒、假长老、假执事、假牧师，哈啊，我一直说假牧师，不是说他姓假哦，他真的是假 ，OK OK， 而假的 OK， 那个假如有一个牧师，他真的来我们教会讲道，他是姓假的话呢，你不要以为他是假牧师哈，他姓假，叫他姓假牧师。不是那种假的牧师 ,OK? 好了，所以呢，我们看那些假的牧师比较清楚一点哈。假的牧师的话呢，假的信徒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说，主啊，为什么你不审判那些人啊？为什么还容忍这种人待在教会还不退休 ,OK? 啊，为什么上帝你还容忍那些长老，那假的长老啊，那些的坏人，我们很想上帝立刻就把他砍掉。但主人说不用不用，今天不分审判才分 OK， 今天不分审判才分。在教会里面，任何的教会里面也有好也有坏。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其实也教导我们一样的东西，就叫我们不要太完美主义，知道吗？而是呢，真实的承认教会里面有麦子，应该是大部分都是麦子吧 ,OK? 大部分都是麦子，有一部分小部分是败子 ,OK? 那是不要太完美主义。哎呀，教会不是所有的人啊，生命堂100个会有弟兄姐妹都是100个好人吗？ 100 个都是麦子吗？啊，不要太完美主义。100个人参加崇拜，可能现在有大概有5、6、7位在打瞌睡，或者是在家里不晓得在干嘛，用手机啊，看什么东西啊，都有哦。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不要有一种完美的主义啊，基督徒不是这样吗？基督徒不是都这样了吗？所以我们要承认，所以这个比喻啊，弟兄姐妹大概你了解这个比喻了哈。这个比喻大概说，教会的里面本应是天国之子啊，但是败子呢，就是那些恶者之子。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子民，也有魔鬼放在这里的人。OK， 那我意思说教会不是指生命堂，是指普世的教会。OK， 普世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那个有不同的哈。所以你看41节，人只要差遣世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国挑出来，丢在火里，哀哭切齿。啊，大概这个比喻是这个重点，大家可能应该是明白了。我也认为我讲的蛮清楚的。OK， 那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有两个重点。第一，麦子要成长，对不对？我们要成长，OK？那我们不要受那个败子来影响，OK？因为我们都是成长嘛，对不对？那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在那个败子身上，哎呦，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哎呦，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这样？那你就很灰心了，你就不会成长的了，因为你认为，哎，你看这个基督徒，听说他信主20多年了，他信的还是糊里糊涂，哎呦，我都不需要追求了，我都是跟他一样糊里糊涂就好了。这个比喻的第一个重点，我们麦子要成长，OK，我们不要受那个败子影响，我们不要受他影响，我们有我们很清楚的目标，我们很清楚的方向。第二，审判的权柄是属于上帝的。那个仆人很想这个主人立刻把那个败子拿掉，那个根那个苗拿出拿走，那主人说不可以不可以，OK，我有我的时间，现在不要动手，OK，等是长成之后才收割，收割的时候才对付那些败子。审判的权柄是属于上帝的，OK，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代替上帝来做审判，OK，真的。哎呦，牧师啊，你看看那个人呐、啊，那个教会啊，那个长老，审判教会，审判神的子民，这个责任呢，这个权柄啊，是上帝的，他有他的时间，OK，等他成长，然后才收割嘛，他有他的方式，OK，我们不需要替上帝烦恼。哎呀，上帝，你什么时候对付那些恶人呢、啊？啊，上帝啊，你应该用什么方法对付那些恶人呢、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变成上帝。所以圣经说不要随便的论断，不要随便的审判，因为当审判，弟兄姐妹清楚，非常清楚，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报应、审判等等，那个是上帝的权柄，不是你跟我的权柄。圣经叫我们不要为那些作恶的人心不忿，对不对？心不平，心不平。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当我们很想上帝审判那个人，很想上帝用我们想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人啊，这个坏人，神啊，你要应该用什么时候对付他？神啊，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对付他？弟兄姐妹，小心，你把自己变成上帝了，很危险，很危险！不要以为你是伸张公义，不要以为你是，哎呦，我是啊，替天行道，对不起，你把自己变成上帝了。这个比喻讲得非常清楚，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式。OK，然后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跟这个经文很类似的，大家也非常熟悉，就马太福音第7章的15节到27节啊。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读到23节就可以了哈。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OK，所以那个人，我们只看到外面，我们看不到他的里面。外面我们以为他是一只羊，但里面可能是一头狼。OK，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枝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斗进天国。OK，唯独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一天，弟兄姐妹留意22节，当那天，就是那一天一定会来临。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啊，弟兄姐妹有什么大不了？你说："哎呀，牧师啊，为什么教会有这种的牧师啊？有这种的传道？"圣灵讲了，拜托你根本没读马太福音第7章22节。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主说："我明明的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弟兄姐妹啊，有些人可以传道，有些人可以赶鬼，有些人可以行异能，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一些坏的榜样，一些败子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败子的牧师、败子的传道、败子的执事、败子的长老。弟兄姐妹，有什么稀奇呢？圣经老早的讲。假如我们还问这个问题，证明你们要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没有读十三章耶稣所讲的败子跟麦子的比喻。弟兄姐妹啊。圣经说，不是你说我是好树，我是什么什么树，我是葡萄树，我是无花果树，而是看你的果子啊。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那个树，你说，哎呀，我是葡萄树，长荆棘的怎么是葡萄树呢？对不对？哎呦，这个是我是无花果树，哎，那个是长得棘，你怎么说你是自己是无花果树呢？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不是说我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你有属神的表现吗？我有圣灵，你有圣灵的果子吗？我是上帝的儿女，你有上帝的样式吗？弟兄姐妹，所以不要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就等于是我就是了，你在骗自己，对不对？你以为我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我是长老，你要结出果子来证明你是。我刚刚来圣礼堂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许牧师啊，许师母，哎呀，你们真的很好啊，很有爱心啊，你们这样做，你们怎么样？”我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不是啊。”做牧师、做师母就应该这样啊！不是我们有特别好，不是我们有特别好，不是讲传道、讲师母有什么好，不是我们应该的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里面有的，自然就结出那个果子来了，有什么特别？后来我想一想，哦，原来他们在想一个牧师、一个师母，那可能他们想的另外一类的牧师、师母，叫他们跌倒的，他们可能在想一些。牧师是不是哇、哦，就是那一种的啊！牧师啊，许牧师，你们这不是我们好。我再说，对不起，弟兄姐妹，真的不是我们好，是我们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牧师，讲传，我们是传道，我们里面有的，我们自然都爱我们的羊，神所交付我们的羊群，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就可以了。圣经21节说，凡称20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是什么人，对，说主啊主啊，这人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你遵循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说主啊主啊，但是我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你嘴巴说你是主，叫他是主，但是你没有遵循他的旨意的话，那是假的。OK，那是作恶的，那是主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有的，我们很自然，外面就有表现。我在牧会这么多年，我常常强调，我很少逼迫弟兄姐妹追求这样追求啊，好好，我好好这样，好好这样，你们好好。其实弟兄姐妹啊，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都知道，你里面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很自然的啊。弟兄姐妹，听清楚这个比喻哦。蝴蝶自然会采蜂花蜜的，对不对？苍蝇很自然的跑去垃圾桶的。你看过苍蝇会采花蜜吗？你看过蝴蝶去垃圾桶吗？我真的我是浅见了哈，我是愚拙了，我是井底之蛙了，我没看见过。为什么？蝴蝶它的生命就是喜欢花蜜，苍蝇的生命就喜欢垃圾。弟兄姐妹啊，所以基督徒追求爱主，基督徒对神话语的渴慕，基督徒爱慕弟兄姐妹的亲密，基督徒爱慕神的国度，基督徒爱慕去教会，爱慕读神的话语，爱慕唱诗歌，爱慕祷告，这个是自然的。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生命是一个无花果树，你自然结出无花果；你里面是葡萄，你自然就结出葡萄了。 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你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说我是真基督徒，但是我不喜欢祷告，不喜欢唱诗，不喜欢敬拜，不喜欢读圣经，那你怎么可能是真的？我是个基督徒，但我喜欢贪心啊，贪小便宜啊，说是说别人说别人的闲话啊，说这个说那个说那个，你里面怎么可能是真基督徒呢？你告诉我，弟兄姐妹，对不对？蝴蝶自然喜欢花蜜，苍蝇自然喜欢垃圾桶，对不对，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这个比喻，就讲这个比喻，讲得很清楚，不是说我是葡萄树，我是无花果，你就是无花果，你就是葡萄树，因为你究竟有没有结出无花果，有没有结出葡萄树，不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嘴巴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每个礼拜天去聚会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来侍奉吗？我不是奉你的名来奉献吗？我不是奉你名做什么做什么吗？弟兄姐妹，假如我没有遵行我父神的旨意的话，主有一天对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接着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今天早上，牧师很想让弟兄姐妹，因为上礼拜讲员讲到末世，讲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很想跟弟兄们讲那一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所以我就用这三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30节36节43节到7章这三段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去思想，究竟我们是麦子还是败子，究竟我们是葡萄树还是荆棘，我们是无花果还是直饮，我们里面有的自然外面有，我们是蝴蝶还是苍蝇。弟兄姐妹，假如你是蝴蝶，你自然喜欢追求神的话，你自然喜欢祷告，你自然喜欢敬拜，你自然喜欢，我用这个字是用自然，对，真的我喜欢用自然。逼你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我逼你读圣经，我逼你来读上主日学，我逼你崇拜啊！从下个礼拜开始啊，谁不来崇拜的话，52次没有报到的话，我们就把他踢出教会，有什么意思？啊，谁不参加读经运动，跟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把他 isolate， 有什么意思呢？啊，对你们真的没有意思。我们可教会可以做这些行动，但没有意思的。教会逼你做这样，逼你做这样，逼你追求，逼你这样，逼你这样，毫无意义。弟兄姐妹，教会提供那些的东西，就好像原主提供了很多花朵，让蝴蝶去采。我们只是一个原主，我们只是原主，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花，让你们这些蝴蝶来采那个花蜜。你不喜欢，你说啊，我不喜欢，我饿了，我自然去垃圾桶。我饿了，我自然喜欢世界的钱，我喜欢世界的名誉、地位、享受，我都喜欢这些东西。弟兄姐妹，那你里面是蝴蝶还是苍蝇？你里面是上帝的、天国的，还是只有地上的？不需要多讲了，我们都知道了。教会里面有三种的所谓的信徒。第一，成熟的基督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将来在那一天，在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得冠冕。第二，不成熟的基督徒，吃奶的婴孩，没有长进，将来要受责备。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信主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啊，我也不喜欢读圣经啊，我真的是基督徒，我不是假的 ，OK？ 我有圣灵，很清楚有圣灵，但是我不喜欢，哎呀，花太多时间了，我真的不喜欢，哎呀，我很爱钱呐，我很爱世界，我很爱这个，很爱这个，我就是不爱读神的话语，就不爱祷告，哎呀，我不爱敬拜，哎呦，假如礼拜天有机会赚钱，有机会 赚钱的话，哎呀，我就赚钱了。哎呀，我是等有时间、有闲的时候才来敬拜上帝，对不对？有些人说去教会是有钱又有闲的人。哎呀，我没有，哎呀，不长进没关系了哈。有一天我去见上帝，可以进天国的好弟兄姐妹，你将来得的是责备。牧师不在家里，是真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该开玩笑，你将来要受责备的。将来成熟的得冠冕，不成熟的受责备，对不对？第三，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徒，很多没有基督的教徒，可能有信徒的外在的表现，但是没有基督的生命，将来要受审判。那些人根本连里面的基督都没有。教会很多啊，很多大公教会，很多不，对不对？很多的教会都有啊。去到教会敬拜而已，他没有神的灵，他只是遵循一个宗教的仪式，礼拜天他不去教会，好像不安乐。为什么？我父母是基督徒，所以我都去了，没有基督的生命，一点基督徒的表现都没有，没有基督徒的爱心，没有基督徒的追求，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有一个老师，他是菲律宾人，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说。哎，我们这班的同学哪些是基督徒的，请站起来。那我坐在前面了，我都不知道站起来啊。然后你是基督徒啊？OK。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同学站起来。当那后边的同学站起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在笑了，哇，好大声的笑，好大声的笑。后来我又转过头看一个同学，我一看，哎呦，这个同学在我们全班当中是最烂的一个同学。脏话什么话都讲的那个同学，同学都说啊，你都是基督徒啊，指着他说，哎呀，后来下课之后，我就跟那个同学聊天，我说，哎，同学，你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我说真的基督徒啊，我爸妈是基督徒，我从小我就问他啦，我说你去哪个教会啊？他说我去某某某的教会啊 ，OK，我是基督徒啊，我受洗了。我受洗过了，OK，我爸妈都是基督徒了。我爸妈每个礼拜去，但我呢，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去，OK，或者是圣餐的时候就去领圣餐，因为我受洗过了嘛，OK。但我说，我真的很坦白跟他讲，不骗你，真的。我说某某说，但你的表现不像基督徒啊，你那个行为真的不像啊。说，哎呦，Sam，没关系啦，OK，反正我能上天堂，我受洗过了嘛。OK，反正我能上天堂啊！哎呦，这个世界的人怎么看我？我才不理他了啊！我要做我自己，很自由，很喜欢做什么，很自由的。我不喜欢那种约束，我不喜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听完之后，我在想，对不起，弟兄姐妹，我真的知道这个不是真基督徒，这个就是第三类的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徒，他是基督教徒，他信个教，他不是在信基督。OK，他就是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可能他受洗过了，我们也认识一个亲戚有一次呢，我们去他家里拜年，去他拜年的时候呢，他的先生离开世界了他在他先生的那个照片的前面呢，他放了什么东西呢？放了水果啊，放了那个面包啊。然后我们奇怪，我说啊。他们是基督徒，信主了。他先生也离开世界，是基督徒。为什么他妈还放苹果啊，放那个东西来供奉那个？他很奇怪哦。后来我在想，这个人呢，除了受洗过以外呢，基本上什么都不像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类的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徒是很多的，真的是很多的。这一类的人跟第二种的不成熟的基督徒其实蛮像的。蛮像的，蛮像的，因为他们没有对主那种的追求，那种生命的长进。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明星，很多的艺员，很多的歌手我们在香港也是，说到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明星，他说啊，我是基督徒啊，人家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啊，但是每到现在他很忙的，为什么？快过年了。他是主持什么节目啊？算命啊， 你是属什么？属什么属什么？然后你的命运怎么样？今年要什么避讳什么东西呀？你要犯太岁呀？你什么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他是基督徒吗？对不起，我永远都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受洗，他是进入一个宗教，而不是进入基督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教会里。我们是在基督里受洗，而不是在教会里受洗。两种完全不同的差别，因为将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成熟的基督徒的结果是将来得冠冕，不成熟的基督徒将来要受责备，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徒将来要受审判。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非常看到这些新闻，请你非常的留意。对，今天我们内心，你的内心我看不出，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只有上帝看你的内心，我看不出你的内心，我们只能看你的外表，只能看你的外在的行为，像不像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生命的里面，真的不单指我们有基督的圣在里面，你很自然，我再强调这两个字，自然，你里面是蝴蝶，你自然会采花蜜，你里面是苍蝇，你很自然去垃圾桶。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自然喜欢基督，你喜欢敬拜，你是上帝的儿女，自然喜欢读上帝的话语，你自然喜欢祷告亲近上帝。我用两个字，弟兄姐妹再强调这两个什么字？自然，自然，真的，弟兄姐妹我再强调自然。假如你里面没有那种自然的追求，没有自然的渴慕的话，请你留意，你里面只可能。是第二种的基督徒不成熟，第三可能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徒，我们看不出来的，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你里面是苍蝇还是蝴蝶，只有你知道你是败子还是麦子，只有你知道你是只有口里认耶稣为主，没有心里没有尊他为大，只有你知道。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靠主这三种的人，我们好好思想。今天早上，这么就是来思想。成熟的基督徒，第一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正如今天早上有同学在出埃及记问，问讲传道决志，决志的确在圣经没有的。OK， 但决志悔改。我们说悔改就是你的决志，我们要悔改，然后去受洗。OK， 没有悔改的受洗就是基督教徒了，懂吗？懂吗？假如我们悔改、受洗，奉耶稣的名是悔改、受洗，然后我们的罪就得赦免，然后我们就有圣灵。假如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受洗，你的罪没得赦免，你也没有圣灵，很自然。OK。所以成熟的基督徒第一步，悔改、受洗、罪得赦免、得着圣灵。弟兄姐妹有没有？有的话点个头，感谢主。你清楚这个成熟基督徒第一步。第二步，成熟基督徒的每一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是蝴蝶，我自然活出蝴蝶的生活样式。OK，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也是加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两三年受洗的弟兄姐妹，教会送你的金句就是这句：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成熟基督徒的每一步，每天活着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每天的活着，每一步都是如今我活着的，因为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成熟基督徒的每一步。成熟基督徒的最后一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是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也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成熟为基督徒第一步，悔改、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成熟的基督徒的每一步，活着就是为基督，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自然活出基督，自然结出葡萄树，自然结出无花果，自然喜欢读圣经，自然喜欢祷告，自然喜欢敬拜，自然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算多么的艰难日子，我也希望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弟兄姐妹，真的，你在外文革那十年，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记不住的，按不住的，很想基督徒彼此的分享，冒着很大的生命的危险，都要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成熟基督徒的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的死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吃了地上的劳苦，所以我们说安息主怀，或者安息礼拜。为什么安息呢？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劳苦的，每天的劳苦，打开眼睛，我们每天都为我们吃的、穿的、生活的、孩子的、孙子的、世界的等等的事情的烦恼，对不对？有一天，当我们时间，上帝给我们时间到了，我们闭了眼睛，我们就试了世上的劳苦。现在父弟兄不需要再去洗身了，他不需要担心会不会被感染了，他不需要再担心这个世界的混乱了，他不需要再担心面前每一天怎么去活，因为上帝对父弟兄说，时间到了，不需要劳苦了，来吧，就把他接走。耶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约翰福音说，当他预备好地方，就必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主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父弟兄现在在主的怀里面，他比你跟我都安详，因为他不需要再烦恼这个地上所有的东西。死亡，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不轮到你说死就死，因为弟兄姐妹记得，这个死亡的权柄只有上帝，我们没有。OK， 所以上帝是什么时候叫我们走，什么时候就走。基督徒成熟，基督徒最后一步，不怕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后面是什么地方。真的，我的祖母，她信主，她非常虔诚，非常虔诚。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祖母的故事，她小脚，你可以想象她是哪一个年代的。他非常爱主，他住在他就去教会，他是小脚，拿一个拐杖。他去教会，他住在弟兄姐妹，假如你对香港有认识的话，他住在港岛，但他去教会去九龙，他每次都要那个去等那个公车，然后等那公车，他是小脚，公车可假如已经在车站的话，他就跑，他就个小脚，你想一下他怎么跑，很辛苦啊。去了教会敬拜，他有喘病了，但我的祖母从来不缺席崇拜，他就敬拜，很喜乐的。他以前是很苦的一个人，真的，因为我爷爷有第二个太太，他都很苦，他的生活很苦，他一个人把六个孩子带大，所以我祖母是很惨的。但他信主之后，整个生命改变。他以前是很苦的，每天都是愁苦的，哇，非常不快乐。但感谢主，他信主之后180度改变，他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去聚会要坐公车，追车追那个公车，然后去到那个教会，不是那个公车停在教会门口哦，他还要走路去教会。但弟兄姐妹，他是多么的爱主。当他走那一天。当他走的那一天，他问我们床边的人，都到齐了吗？我们说奶奶到齐了，上海的回来了，天津的来了，香港的也来了，加拿大也到了。然后奶奶说，你看，他指一个方向去给我们看，光来了，我们看到光，转头看奶奶，他走了。 弟兄姐妹，最后的一步我们都看到光了。你看到什么光？你看到光，你就跟那个光走，因为上帝是光，他来接我们，预备了地方，就来接我们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一步，悔改、受洗、罪得赦免、赐下圣灵，这是第一步而已，不要只停留在第一步，要进步。每一步怎么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最后的一步，我们在主里面死的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死是有福的。因为神，我们知道离开了世界，我们到哪里去？上帝就用光来照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地方。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最后，麦子要成长，不要被那个掰子影响， OK？ 所以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你的眼睛看那些不成熟的， OK？ 或者基督教徒， OK？ 你要找一个榜样，你要会找榜样，你不要找一个烂的榜样来学习啊，要找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来学习。基督徒要成长，不要被那不成熟的基督教徒也好，来影响你的信仰。哎呀，那些基督徒，那些人是这样这样，教会不是这样啊！你看那些牧师，那些长老，你不要看那些 ，OK？ 那些不是你的追求的榜样，不是跟你同行的人，那些将来要受审判的，不要管他们 ，OK？ 你要把你的眼睛清楚地放在哪里？第二，审判的权柄是属于上帝的，他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当然，上帝也赋予教会的权柄去审判教会里面的罪行。OK， 假如今天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有罪行的话，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来审判我们教会里面的罪行，但上帝没有把审判别的教会的权柄交给我们，我们只有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审判教会内部的罪行。第三，不要被人绊倒。所以弟兄姐妹，清楚你要看你要学哪些人成为你的榜样，也不要绊倒别人。弟兄姐妹，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绊倒别人？人家信主看到我们，会不会让人家说：“哎呦，你看，哎，原来他也是基督徒啊！哎呦，听说他信主很久哦！哎呦，这种你也是基督徒啊！哎呀，那我做这种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你绊倒别人，圣经很清楚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别人跌倒和作恶的，你不一定是作恶。但你就要跌倒，因为你不成熟，因为你软弱，因为你犯罪，因为你100个借口叫你不成长，让信主的人看到你的行为，他从来不羡慕。弟兄姐妹，你的绊倒别人，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弟兄姐妹，今天我很想弟兄姐妹思想我们生命的里面，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这三方面，弟兄你可以思考。基督教徒的话，我们当中，假如你是基督教徒，你只有受洗，没有基督生命，我劝你快悔改。OK， 悔改、受洗，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罪的赦免，然后呢，圣灵与你同在。OK。你假如不是的话，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要受审判，被丢在火里。不成熟的基督徒要悔改，我们要追求爱主。假如不是主回来说要责备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努力追求。成熟的基督徒，将来我们得冠冕。弟兄姐妹，将来我们现在等主的时候，我们都要等。很多的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哎呀，干嘛我们要得冠冕了？我们信主就好了，干嘛得冠冕？弟兄姐妹，每一个运动员在那个赛跑道上都希望得冠冕的。那七八个人站在那个赛跑道上，他们努力拼命去跑，他们希望得那个冠军的，是吧？很自然的事情。那不是因为，哎呦，他很骄傲啊，他要拿冠军。哦，他很骄傲啊，你看他要拿第一名，那不是骄傲，那是他的目标。他站在跑道上，那个冠冕就是他的目标。弟兄姐妹，你跟我将站在那个跑道上，我们就要朝着那个冠冕来跑， 我们将来要得主的赏赐，主给我们的冠冕。弟兄姐妹，求主让今天早上这个比喻，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再次思想，我们是稗子还是麦子？刚才牧师讲的，你是蝴蝶还是苍蝇？你是叫人爱主，看到你基督徒的样式，他更爱主，还是看到你的样式，他不爱主？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那个成长的榜样，不是叫人成为别人的软弱的不好的东西。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愿意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巴不得圣灵堂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每一个新来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刚信主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这是我们的追求。主要不要给我们的软弱，给我们的太多的借口，以致我们不前进。原地踏步，主要因为有一天你会责备我们又懒又恶的仆人。亲爱主，但愿今早上你的话语、你的信息，成为我们圣灵堂弟兄姐妹的成长的灵粮，与我们同在。谢主，决定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名求，阿门。好，谢谢。